我们非常感谢诗班啊，还有我们的青少年的啊管弦乐团啊，这个叫什么弦乐团、啊，能够给我们献这么美好的诗歌，让我们再度啊，真是思想到这个圣诞节的喜乐跟意义。昨天晚上啊，如果你有参加我们的圣诞庆祝晚会，我们已经思想到圣诞节，如果我们要真正得到那不可夺去的平安喜乐，我们必须要知道它很深的意义。昨天晚上我们讲到说，圣诞节是神耶稣基督降生，是神给人一个无可言喻的礼物，我们很难能够用人的话语去把它形容的完全。如果你记得昨天晚上我也讲到，为什么这是神耶稣降生是神给人那无可言喻的礼物呢？因为第一个，他是神让人来认识他的一个礼物；第二个，他是神赐人永生的礼物；第三个，他也是神赐给人爱的礼物。那今天我要让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个，如果圣诞节要让我们真正能够觉得很有意义，并且喜乐平安，我们还不能忘记，我们要继续不断的盼望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圣诞节不只是在这里让我们回忆、回顾、思想为什么耶稣为我们降生，我们要常常记得耶稣还要再来一次。如果我们把这个摆在我们的心里，我相信我们的圣诞节就会更有意义和喜乐了。所以今天我要用圣经一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21-32节，来跟大家思想一个盼望救主的西缅。我们请打开我们的圣经路加福音，我去找一下，找我，给我一下。路加福音第二章21-35节，我们请大家一起啊来读这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2只雏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缅，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缅就用手接过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为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就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 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每次来到这一年的结束的时候，也是我们思想你何等的爱我们，你为我们自己大事上成为人，并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的降生带来是那么美好的礼物，美好的信息。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再度向你感恩，我们也要从你当初降生的时候所记载的一件事再度来思想，我们今天基督徒啊，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着更有意义，活着跟随你的更好，好叫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能够敬拜你，敬拜的更好。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和我们同在，求圣灵保惠师亲自指教我们每一位，不管听的讲的都从你受益，这样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记载是有一个人啊，我们不晓有多大年纪啊，他叫西缅。这个西缅呢，他呢一辈子都在盼望耶稣的降临啊，他一辈子都盼望耶稣的降临。圣经从路加这位作者呢，把记载耶稣降生之后呢的事情，他说满了八天啊，他的父母就按照当初的律法带到圣殿里啊，就把他行割礼，那是律法给以色列的男子都要做的，生了八天之后就要行割礼。那么四十天之后呢，他的母亲呢按照以色列人的规定有一个叫洁净礼啊。为什么叫洁净礼呢？因为以色列人认为妇女刚生产的时候因为流血啊，身上是不洁的啊，代表就是说一个人呢是不洁净，就是有罪，所以他们必须四十天之后来到圣殿，把自己呢在行这个洁净礼。洁净礼的时候呢还献上礼物，代表说求神洁净我，那么这个妇女才能够再度回到圣殿，回到群体的生活，跟大家敬拜神啊。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些礼仪，对我们今天当然不适用，不让我们记得。反正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母亲按照当初神一切的律法的规定去做的这些事情，当他们做完的时候，带着孩子到圣殿行这个洁净礼的时候呢，圣经记载有一个老人叫西面、哦、我们不知道他多大年纪，很多人可能说大概已经80岁，可能90岁，反正这里给人有一个特征，圣经说他一生都在，我不晓得从几岁开始，反正在他的人生旅程里头，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从神听到话，神只是说在你有生之年，你一定会看到你们以色列人所盼望那个救主，那个弥赛亚会降临。所以他常常很敬虔的在那里祷告、常常到圣殿继续的侍奉神，在等候救主的降临。果然圣经说那一天当耶稣的母亲父亲带着孩子来行洁净礼的时候，看到这个耶稣来的时候，他圣灵感动他说，这个就是我一直等候那个救主弥赛亚。哇，他心中非常的高兴，在那里称颂赞美神，然后在那里宣告这位耶稣的宝贵，然后他预言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所要遭遇的。哇，很不得了。弟兄姐妹们，这位西面我觉得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要去效法的，常常要去记得的。尤其当我们在这里思想耶稣降生的时候，让我们也效法西门，常常盼望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这样我们的基督徒的道路才会活着更有力量，我们才会活得更有喜乐平安。是不是当初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被钉十字架，他死了又复活的时候，他把门徒招在一起跟他们指示说，他们你们要去使人做门徒，然后耶稣就升天了， 门徒看不到耶稣，他们这会很诧异。你们还记不记得《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耶稣怎么跟门徒讲？《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耶稣说：“加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位离开你们被杀阶升天的耶稣，知道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也要怎么样再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发觉今天很多基督徒得救了，啊，得救了，好了好了，好像还是照样活在这个世界，想的都是今生，哎，我要怎么活得更好？这没有错啊，绝对没有错。神拯救我们，一定要让你今生活得更好，并且要让今生更有力量为他做见证。但是我们的救恩还有一个更长远的，就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个救恩才会完全实现。弟兄姐妹，我再讲一次，我们的救恩有过去式，有现在式，也有将来式，一定要记得。过去式就代表说，当初那一天你听了福音，你才知道说自己是罪人，我需要神的赦免，才知道说当我被神赦免，我就跟神和好，就有永生，才知道说当我被神赦免以后，神就把我接纳，像一个义人完全赦免我们，即使我们不完全，神仍然接纳你做一个宝贵的儿子，并且要带你人生走一条越来越认识他的道路。这是过去式，但是救恩也有现在式，不断在的，那就是我们越来越追求生命的长进，越来越认识这位主耶稣，活出他的心意，好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命越来越合他旨意，讨他喜悦，而我们也活在神的旨意中，能够活着更加的喜乐平安。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救恩有一个将来世，那个将来世就是耶稣基督还要再降临。圣经说，当他降临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要被更新，这个世界再也没有罪恶，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哀哭，再也没有苦难。圣经说，当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形体都要被改变，那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恶、罪的瑕疵缠绕我们，通通再也没有了，我们要完全的有那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要享受新天新地，在那里与主永远的同在，没有罪恶，没有哀哭，没有痛苦，并且继续的服侍神。那我要问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常常把这个放在我们的盼望里头吗？我们有常常的思想这个，让这个盼望存在我们的心中吗？这位新年是我觉得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要真的深信这个盼望，并且要不断的持守这个盼望。我们首先来看圣经这里记的第一点，我们必须深信耶稣是我们最后救恩的盼望。弟兄姐妹们，在这圣诞节，让我们真信这位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后啊！我不是讲现在，你现在已经得救了，你要知道今天在这个世上我们仍然有劳苦愁烦，我们仍然在这世有苦难，我们每一个人不完全，是不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是常常被我们那原来的那种不完全的个性骚扰着我们，我们信主的时候常常还是偶尔还是会犯罪，大罪不犯呢，小罪怎么样啊，连连，对不对啊？我们还是会被这个罪恶骚扰，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的不完全，这个世界仍然有苦难，仍然有罪恶，我们照样的焦急忧虑。你怎么样能够面对这个？你要记得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都不会再有，我们要常常持守这个盼望。请看这段圣经路加记载啊，他就要让你知道说，这位耶稣真的是历史上的神，神所预言的要来的最后实现。请看这里第一个，我们看到耶稣呢 为我们完全的成全一切律法的要求。你知道神造你的时候，造我的时候，他把良知摆在我们里头，他把神的话语最后启示来，他都希望我们能够活在活出律法，然后我们才能够活着幸福。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可能完全活出这个律法，所以我们常常知道自己在定罪里头，我们心中没有平安，并且我们甚至对死亡都没有确据。但是弟兄姐妹们，这些你都不用再担心了。为什么？这位耶稣基督的降生把你的不完全他自己为你活出来了。神的律法一定要求，神自己都帮你有成就了。所以今天你和我应该活在一种没有定罪的感觉，一种很喜乐并且在耶稣基督里再也不定罪的。罗马书第八章一节他说，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不再定罪了，并且耶稣基督来要释放你脱离那罪跟死亡的律。这是什么意思？罗马书讲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叫你脱离罪和死亡的律。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常常因为达不到神的标准，或是我们有时候有失败的时候，你只要投靠耶稣，因为他已经帮你成全了。这个经文为什么我知道这一个？因为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他的父母跟他自己完全遵守当初神的律法，八天要行割礼，耶稣就行割礼。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要行割礼啊？耶稣又不是罪人，耶稣来他没有罪，他为什么要跟我们要行割礼？耶稣的母亲为什么还要守这个律法去献上这些洁净礼？这里圣经在告诉我们说，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对一切的道德标准，我们一切的律法都没有完做到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帮你成就了。你要深信他是你的救主。罗马书八章二节到四节这么讲，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你看神要让我们有一个活泼喜乐的生命，那个就是神的灵要在我们里头，让我们一点都没有觉得被定罪，并且有能力胜过罪恶。他说在耶稣基督里都释放了你。神怎么释放你？他说因为律法，因为我们人天性肉体的软弱达不到，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人，做了赎罪祭，成就了律法一切的要求，好叫我们这些信耶稣跟从他的人脱离罪和死的律。对我们来讲，永生是绝对的确定，脱离死亡的律。对我们来讲，那个罪恶感永远骚扰人的不安的那种势力完全被铲除。这不代表说好像我们基督徒现在就随随便便继续去犯罪，不是这个意思。他在告诉你说，这些罪的势力已经不在，死亡的威胁不在，让我们高高兴兴的有这个盼望，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都要过去。我们要深信这个盼望，让我们感谢他。不止这样，这段经文西缅这个路加也把西缅的一个预言讲出来，你们知道吗？你们看到那个三十五节，当西缅为在他的父母面前感谢赞美神，然后为他们祝福的时候，然后他对玛利亚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孩子35节，贝利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西缅在讲一个预言，他在对玛利亚讲什么？他说这位降生的耶稣，玛利亚，你生出这个孩子是弥赛亚，当到世上来的时候，因为他传扬真理，有很多人被立，就是很多人信了他，接受他的救恩就兴起来了，但是有很多人跌倒了，很多人不相信， 很多人甚至于抵挡，他说很多人跌倒，但他说玛利亚，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西面在预言什么？他说你生了这个孩子耶稣到世上来，他要为我们世人的罪承担我们所有罪的一切刑罚，死在十字架上，你会觉得像被刀刺透那么痛苦。这就是我们所欢迎的这位耶稣基督降生，他来了为你和我成就一切律法的要求，他来了为你承担罪的刑罚，他必须上十字架，让我们今天能够深信耶稣是我们最后的盼望。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不必承受这些，如果他愿意为你接受这一切罪该受的刑罚，如果他愿意为你成就神一切律法的标准，他都帮你成就了，你必须相信他是我们那最后救恩的盼望。今天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巴不得你能够也愿意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你愿意接受他的救恩，你就有那绝对永生的盼望，并且当他再来的时候，一切他的福气都要临到你，让我们持守这个盼望。这是第一个，在这里路加把这个西面啊，当初当耶稣来的时候他的所讲的话，他把这里记载下来，他要让你深信他是我们救恩最后救恩的盼望。第二个，我们来看到为什么盼望耶稣的再来是很重要呢？你看当这个西面他常常盼望弥赛亚来的时候，你看他的为人就不一样了，他跟神跟人的关系都不一样了。我们看看盼望神的人，他会在他的生命里产生了正常的属灵生命。我们来看看西美是怎么样一个人。第二书节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哇，你看这个人好不好，素常啊，不是只有一次，不是只有两次，乃是他的日常生活里头都深信都期望耶稣基督弥赛亚的降临。结果你看他的为人怎么样，圣经说这个人就又公义又怎么样，虔诚。公义是代表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代表说我跟人之间我要尽可能的做得对，我要按着神赐我的良知也好，或者按神现在已经启示给我，对他来讲是旧约的教导，对我们来讲就是今天我们所认识神的话语，我尽可能的要把神的话语活在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活在我的家庭也好，活在我的同事也好，活在我的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这是公义。第二个，他你看他的为人怎么样，又虔诚，这是跟神的关系。一个知道盼望神也知道神还要再来的人，他一定不会他的生活里头随随便便，他一定会跟人关系正常，跟神关系也正常。我相信西门在世界活着日子，每天他一定常常在神面前自省，我是不是有今天得罪神的，我是不是今天我的言举行止是不是完全为了神的名，我今天是不是有侮辱神的荣耀，这是西面。所以一个盼望神的人，他一定会活出一种正常的属灵的生活。我常常在想，今天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当了基督徒以后不愿意追求长进，为什么他仍然还常常活在罪的骚扰里头，我相信是跟我们渴慕神救你那个罪恶的救恩的盼望有关系的。圣经有很多给我们这样的教导啊！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曾跟大家讲这个彼得前书，大家还记不记得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彼得在勉励当初的信徒就是这样，他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怎么样，是客旅是寄居的。你看他在讲我们 千万不要只看到这个世界上，因为那个罪恶救恩还没有完全，你们要积极的盼望那将来的救恩。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彼得说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最后的救恩。然后下面他才讲说，因此你们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父神是圣洁的。你看，一个人追求圣洁，跟一个人知道最后神要带来最后的救恩是有关的。如果你盼望，代表你很重视他，你也知道一定会实现，你自然这个生命人生你的方向你的动力就不一样了。如果你不相信神最后带来那个救恩，你今生就随随便便。我们看保罗一样，大家还记不记得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保罗在他离世之前啊，他关在监狱，对不对？他写提摩太后书，他是在监狱里写的。他那时候他知道马上就要交给那个罗马，他马上要处死刑了。然后他写信给提摩太，他怎么讲？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怎么样打过了，奔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所信的道我已经怎么样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要赐给我的。”然后他加了一句话，弟兄姐妹你记不记得，不止加给我，还要怎么样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多了一句话，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止赐给我，还要赐给那爱慕他显现的人。西门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爱慕那救主的降临，因此他的生活就非常的警醒。你如果记得在福音书里头，耶稣常常讲叫门徒要警醒，然后他常常讲他要再来。所以弟兄姐妹们，西门的为人公义又敬虔，不是跟他的盼望没有关系的，他素常盼望那个弥赛亚再来。他这里特别圣经来说形容这个弥赛亚说以色列的安慰者啊，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因为在西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处在的那种环境，他们已经自己没有自己的国家，对不对？社会宗教败坏，社会不公义，被罗马统治，成为像奴隶一样。事实上不止这样，那整个社会都活在罪里头。法利赛人也是一种外表的敬虔，文士根本只是一些律法师，不懂得神的经义。以色列活在一种不安痛苦里头已经很多年了，从大概主前七百年他们亡国之后，一直都活在一种盼望一个救主的来临。这位西缅并没有随波逐流，为什么？因为他经常的盼望这位救主的真正的来到。这是第一个，一个盼望主的再来的人，他一定会活出一种正常的属灵的生命。不止这样，我们看看当他这样的盼望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跟神的关系和圣经特别用神在他身上的一种关系形容出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第二十五节加了一句话，又有圣灵在怎么样他身上。然后下面一节他说他得了圣灵的怎么样启示。然后二十节说当耶稣那天他妈妈爸爸带他到圣殿，他看到耶稣以后，圣经又说怎么样受了圣灵的怎么样感动。圣经在讲什么？讲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很好，他常常可以被神的话语也好，圣灵在心中感动他也好，或者是向他启示一个真理，或者是向他带来安慰给他，有圣灵在他身上。弟兄姐妹们，这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很渴慕的一种生命？我们当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很希望每天我们读经的时候，突然神一句话就发觉可以光照我，可以感动我，安慰我，或者是跟我启示我今天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或者是当我跟突然一句话圣灵让我很感动，我愿意来服侍神。 七美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圣经用说有圣灵在他身上，有圣灵的启示，有圣灵的感动。一个常常渴慕神的国的降临，一种常常渴慕神的再来，渴慕神的义来到这个世界的人，他一定常常也会神的灵在身上，会帮助他活出一种圣洁的生活。所以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有没有？耶和华和那渴慕敬畏他的人很亲密，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有很多人他读圣经他能够得到很多的真理，可以活出来，他可以看到圣经里头更深的意义？为什么很多人看了圣经就没有感动，也不明白，也活不出来？不同在哪里？不同在这个人是不是平常活出一种渴慕神的国，渴慕耶稣基督的人，耶和华以敬畏他的人亲密。所以巴不得我们像西门一样，经常盼望主耶稣的再来，盼望神的国降临，这是真实会实现的。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更正常了，与神有益，与人也有益。千万不要以为盼望啊耶稣的再来，好像说我们今天的生活好像就逃避了。哎呀，反正耶稣再来，我随随便便。哎，反正这个有将来的新天新地，我就好像逃避啊，出家算了，不是这个意思啊。盼望神的意思是一个，西约斯路易这样讲，盼望神是一种基督徒的美德。你看，信望爱，对不对？保罗讲得很清楚，一个基督徒一个最大的美德，一个他的长处就是常常对神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啊，是一个美德。为什么呢？他不是说一种逃避主义，也不是一种好像哎呀很好那将来会来，所以今天也不管他了，我就随便。不，一个真正盼望神再来救恩最后实现，他生命里头就知道他的结局已经很确据了，因此在他这个世界上他活着更积极，对将来事情已经解决了，他不再惧怕，对将来神带来的奖赏一切的好处我已经很确定了，所以我今天更活出一种感恩侍奉神，并且愿意把神的话活出来的那样的人。所以真正的盼望神是一种积极的，巴不得今天的基督徒常常有这样子的一种盼望，就像西缅一样。最后我们看看盼望神还带来我们都很多的好处。盼望神的人常常有真正在神里头的满足、喜乐与平安。看到西缅他的喜乐哈，我们可以想到说，哎呀，他不知道几岁，我在想可能三四十岁吧，开始圣灵感动他，有一天你在死之前你一定会看到弥赛亚就真的升到世上来了。那一天他进入圣殿以后，请看看当他看到这个耶稣的父母把耶稣带进圣殿，抱着耶稣来这里要行洁净礼的时候，西门一看到圣灵感动，这个就是我等候的啊、哦！这里他马上非常喜乐的来称颂神，是不是？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的心常常是在盼望神的国降临，或盼望神的救恩来临，你会看到今天有时候有一些神救恩里头的启示一的话的话，你看明白你都会很喜乐。西门非常的高兴，他喜乐，他在那里赞美神，非常高兴，盼望神有在神来的喜乐。第二个，我们看到他有真正的平安，到一个地步连死亡都不惧怕。你看到没有？他怎么讲？主啊，29节，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弟兄姐妹，你觉得他这时候他对死亡是平安还是不平安呢？很平安，死都无所谓。我已经看到弥赛亚的救主，我还怕什么？主，你现在可以让我去吧。安然去世， 你看保罗也是这样，新约的保罗，保罗住在监狱里头，他说我死了就有益处，因为可以跟神怎么样永远的同在，活着我很高兴，为什么？我活着还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被神使用，见证他。所以对我来讲，不管是生是死，我都不太惧怕，死了就有益处，跟神永远的同在。西缅同样的，一个能够真的是盼望神，而最后看到神的救恩临到的时候，他心中非常的喜乐，他也再没有惧怕。我常常想到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人也常常讲这句话哈，你们记不记得那个孔子？孔子怎么讲？朝闻道怎么样？夕死可也，对不对？这个人真的是一生想洁净自己哈。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人都要找到神，找到真正绝对活着的意义跟永远的目标，还有这个人生的意义。所以呢，孔子一生，你看他伟大，就是他不断在寻找这个神，寻找真理来，但是他找不到啊。他虽然想到很多做人的道理，但是对人到底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问题，他找不到。因为这个只有你找到神，你才知道的，对不对？今天我们认识神，认识人都知道，孔子找不出来的，所以他最后就放弃找这个神。但是他还是一个可恶，他说：“朝闻道，结果早上真的没有找到这个绝对的真理。”找到这个宇宙的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找到这个宇宙人类的盼望，这就是道啊，这是他们要寻找的。我如果早上可以找到，我晚上死马上可以。我常常想，我们基督徒如果很渴慕神的救恩临到，我们也真的很努力的去了解神的救赎计划，我们也真的是开始产生敬虔，开始产生啊这个跟人的正常的关系，然后呢，当我们突然发现，不要说等耶稣再来哈，只要我们发觉有一句话对我很有帮助，对别人有帮助，让我活着真的是终于恍然大悟，我想我们会说我非常的满足跟喜乐。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必须常常在主的救恩里头满足喜乐，我们必须常常在神的真理里头满足喜乐。这是西缅盼望救恩，救恩真的临到他的身上的时候，他非常的高兴，我如今死了也可以。所以盼望让我们产生真正的平安，对前面的前途毫无惧怕。最后我们看到他的满足啊，他讲的这句话，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这是一种很满足的人啊。一个基督徒如果跟神的关系很好，像西缅这样常常渴慕神的国，渴慕神的救恩临到自己，临到世界，并且希望弥赛亚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的问题就解决，他有这样的渴慕的人，他会常常在神里头知足。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常常不知足，常常埋怨呢？常常为什么发觉自己有缺乏的时候就受不了，就埋怨呢？因为他不以神为他的渴望，不知足。一个真的是渴慕神的救恩，以神的救恩为乐，像西门一样，以神最后的救恩的实现为他的盼望的人，他会以得到真理为满足，他会以认识神为他的满足，因为神会给他力量。保罗就这样讲，保罗建议做监狱的时候，你们记住腓立比书四章十节到十三节，请不要忘记啊，保罗坐在腓立比罗马的监狱里头，然后呢，腓立比的教会呢，有一次呢，在请人送钱物资去帮助他，保罗好像很不领情啊。他跟腓立比怎么讲？他说：“我很感谢你们今天带了金钱来帮助我，但我感谢你不是好像说因为你们在帮助我才感谢你们，我一直常常为你们感谢，并且我一直常常不管怎么光景都能够知足。”保罗这样讲的，他怎么说？我靠主大大喜乐，你看他靠主大大喜乐。我并不是因为缺乏的时候才感谢你们，我无论在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他都得了秘诀，他说我是靠那加给我力量，就是耶稣。 保罗渴慕神，我相信他也渴慕耶稣基督带来，他渴慕那个最后的救恩，所以对他来讲，谁是谁在他都得了秘诀。盼望神的人能够从主耶稣基督找到喜乐，找到满足，也找到那真正的平安。愿这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像西美一样，让我们的救恩不要只停在好像说我已经得到救恩够了，不，有一个最后的救恩还要再来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这里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脱离了罪跟死亡的捆绑，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新天新地里活在那个没有哀哭没有痛苦神的荣耀里头，我们在那里头，我们继续的在那里荣耀侍奉神。愿这个盼望常常在我们心中，我们在今生这个道路才会走得更有力量，活出像西门一样又公义又虔诚。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昔日2000年前你为我们世人，为了赐给我们永生，为了我们让我们知道神是怎么样，为了让我们知道神你非常爱我们，为了让我们知道你到世上来原来要成就我们一切律法的要求，虽然我们是不完全的人，但你要释放我们，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谢谢你，今天我们这里很多都已经接受了这个救恩，并且成为你的儿女，但是主，我们更要在这个圣诞节再度思想你有一天还要再来。今天我们虽然已经得到这个救恩，在我们的救恩还没有完全，有一天你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一切被更新，我们在这个世界所有的哀声叹息，所有的苦难，所有的不完全都要过去。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活在那新天新地里，高高兴兴并且毫无哀哭痛苦死亡的光景下侍奉你。我们愿神把这个盼望摆在我们的心中，好叫我们这个圣诞节活着更有意义。我们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